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啊，大家一直在讲何西阿，何西阿。刚才我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讲说何西阿来了，然后我的心里面就有点抗拒，我又不是何西阿，为什么讲何西阿来了？其实他是讲说讲何西阿的人来了。所以，哎，听到这个东西，好像刚才正强所说的，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做何西阿，你愿意吗？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哈。过去我听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很乖很乖，从小一出世很乖的孩子呢，因为他有一天，他跟着他的朋友们、他的亲戚们、那个他的表哥、表弟、表妹们呢，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就有人带头说：“你们敢不敢去对面的那间玩具店？”去偷一个东西回来，来当做你的战利品，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就是有人一直去，就是那一群朋友里面，就是有人一直去拿那个店里面的一个东西去偷，然后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回到来说，你看我拿到了，你看我拿到了，有大样，有小样，有不一样的玩具哈。那这个很乖很乖的孩子呢，他就不甘示弱，他就。因为这样呢，因为被怂恿呢，他就鼓起勇气，还是从这方面鼓起勇气呢，就偷了一个大的玩具回来哦。当然呢，最后结果就是，哎，没有人被抓，但是这个孩子却被抓了起来，然后呢，就给父母狠狠的教训，然后呢，差一点呢，父母教训到拿藤鞭打到这个孩子呢，差一点那个眼睛都要瞎了哦。然后，但是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父母呢就害怕。这个儿子饿到肚子，他就煮了晚餐，然后就拿到这个孩子的面前，跟他一起吃晚餐了。所以我就从这件事情看到呢，父母就是这样，打在身上，痛在心里，要有管教，也要有爱。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会那么清楚呢？因为那个偷玩具的人就是我。我其实，你如果问我的话，我的话是我其实只记得说，我的父母预备了巴古爹肉骨茶给我吃。可是我忘记他打我多少遍了，所以到最后呢，我就看到说，其实真的是在一个管教里面呢，一个老虎呢是不会吃自己的孩子的，所以再毒的一个老虎呢，他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手。但是当这个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痛的就是父母。虽然我还没有为人父母了，但是因为父母打在我身上，我是感受到那个痛的，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真的，神也是对我们一样，神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对以色列人，对我们说，要回到天父的爱，要回到天父的爱。而且神是真的是很有慈爱跟怜悯，因为他不是一杖打死我们，他是一边一边的编下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醒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从何西阿书里面看到说，神在呼召人回到天父的爱里面。在第一个大点呢，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就说到天父的怜悯跟慈爱。那我们刚才从很多个角度来看，我们有从何西阿的，我们有从一些历史背景来看一些不一样的领受。那我自己呢，我昨晚就跟牧师讨论的时候，牧师就比较担心我没有讲到这个何西阿的这个角色里面。的确，我今天比较是看到是从天父的角度来看这整章经文。所以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就提到说何西阿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就讲到说当乌西亚、约探、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里就讲到一样事情，就是讲到其实当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的情况，一些状况，因为所罗门王之后呢，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家呢就分成两半，就是有南国跟北国。那北国耶罗波安呢，因为担心人心呢都归向南国犹大，因为他们怕他们的人就是节期的时候去到圣殿朝拜神的时候就失去了他的人民，所以他就制造了金牛犊呢，在他的北国那里，所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节期的时候不用再下得去圣殿了，你们来拜这个金牛犊就好了。所以虽然看到他们好像很敬畏神，想要敬拜神，好像设立了一个地方更方便让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其实他们却是为神做了一个偶像，而且这个偶像呢就是金牛犊， 跟他们当时在西乃山下面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经文里面所说到耶罗波安呢，就是说到耶罗波安二世。所以北国呢，其实真的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国家哈。所以包括他们的祭司啊、节期啊，或者是所有对于神的东西，都是人自己去，因为方便，因为不用下到去南国而定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其实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个朝代哈。那南国的犹大呢，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里所讲的乌利亚王呢，就是南国的一个王哦，他本来是很追求神的，但是后来呢，却越过了王的职分去献祭给神哦，然后就被神惩罚，得了大麻风病。那又提到说亚哈斯呢，亚哈斯其实他的情况呢更糟糕，他把很多的偶像呢带入进到南国的犹大里面。所以这些王呢，其实我们在读回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这个朝代会那么的乱，为什么南国北国的这个时代呢一次一而再再而三有更多这种淫乱啊、拜偶像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是很乱的，就是乱到底人家可能跟你讲说去拜这个金牛犊就是神了，所以后代的人都一直去拜这个金牛犊。所以你知道神不是金牛犊的，你就会发觉到那个时代呢其实真的是很糟糕。然后在这个很糟糕的时代呢，第二节这边就讲到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就是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大地淫乱离弃耶和华。如果何西阿他很常跟神说话，神突然间跟他讲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何西阿会或许比较明白。但是这边讲到神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就叫他去娶淫妇，所以大家或许都有一个心情说，哈，这个是真的是从神而来讲的吗？是这样的吗？好像很难接受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何西亚的这个他的行动呢是接受的。然后这边就讲到说，其实耶和华跟何西亚初次说话呢，这两件事情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你去娶淫妇为妻，然后他第二件事情讲，因为这大地淫乱离弃了耶和华。这两件事情呢，其实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呢，娶淫妇人是难接受，我们刚才已经有很多人分享说，哎，可能我不想这样做。第二呢，他说大地淫乱离弃耶和华，其实也是让当地的人很难接受，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朝拜神嘛，在敬拜神嘛，我都有在敬拜啊，为什么讲我离弃神呢？所以对这句话来说呢，对于何西阿来说呢，其实当时要对大地来说话，就是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神要让何西亚去做这件事情啊，其实想要借着何西亚的婚姻呢，去发表这个造万物主的一个委屈。因为他说他造大地，他造人，但是因为这大地淫乱了，离弃了耶和华，所以神要借着何西亚这个不合理的一个听起来人不能接受一个婚礼的，来见证了百姓的愚昧，提醒百姓们百姓们不要去藐视他丰盛的恩慈，他的忍耐，还有他的宽容。那何西阿的意思呢，就是拯救。先知何西阿是北国人，所以神要透过他向以色列人发，就是北国以色列人发预言，主要是要向他们说神的审判，还有救赎的盼望。所以这整个代表呢，我就看到说，其实何西阿好像是代表着那个天父的身份，因为他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这个淫妇呢就好像以色列一样，因为在神的眼中呢，他看以色列人可能有很多个层面，可能有一个时候他是从父与子的身份来看，但是在这里呢，他是把以色列人看成好像他的妻子一样，就因为他的妻子呢，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他的妻子呢却去拜其他的偶像。所以当旧约里面也是说到说，拜偶像就好像如同行淫一样，所以他用这个淫妇呢来代表说，其实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不专一归向我，而且在灵里面犯了淫乱的事情，你们还不知道，导致整个生活呢彰显了整个大地整个物质界呢都有淫乱的事情发生。所以神的这个时候的心呢，就是像何西阿的心一样， 今天你不能接受要娶一个妓女为你的妻子，还要为你生孩子，而且还不讲娶而已哦，他还要收从那淫乱所生的儿女。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家庭会突然间多了很多个人，然后你的太太是妓女，你的心情会怎样？其实一样的，sorry， 其实一样的。当今天我们人在淫乱的时候，我们去生了很多这些更淫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却要神去接纳我们，你们觉得合理吗？所以当时候这整个思想呢，就是要抛回给一些人自己去思想，你们这样子做，你们都不能接受，那你们要我这样去接受你们吗？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就是要不断的让以色列人去感受，去明白。那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何西阿，他接受。那等下我们看到为什么他接受神要一直要从他身上呢去告诉以色列人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看到，从这边我们看到说，神是有怜悯且有慈爱的神，否则的话他们背逆我行淫的话，直接离婚算了，就是你们消失吧，这样子就消失了。但是呢，神就是去跟何西阿说话，而且要从何西阿这个行动里面再一次让以色列人醒悟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以色列民被违背了这个神与神的约呢，但是神呢还是在等你回来，你回来，我没有把这个约给撕掉。所以在这个时代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先知嘛，他就一直在他的预言里面也是一直说，神要呼吁他们，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以永远的慈爱来爱你们。所以今天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无视，不要去无视神的忍耐还有宽容。所以在第二个大点呢，接下来经文里面就说到天父有爱也有管教。所以这里分成三点，第一个小点呢就讲到说，神呢是厌恶呢流无辜人血的。所以在第三到第五节经文里面就说到，于是何西阿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刻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所以在这边的经文，何西阿就做了这个行动，他愿意去回应，去娶了这个女子叫做歌篾。所以这个女子就怀孕了，给她生一个儿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何西阿愿意勇敢去回应的时候，第一是接纳她为他的太太，第二就是娶她为妻啦，第二就是他也接纳这个妻子的所有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女子呢会有孩子呢？所以大家都可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再婚的女子。但是其实事实上我去查考了一下，其实这歌篾呢，她是一位妓女，因为行淫的关系她就不断的生子嘛，所以可能这些孩子都不一样的爸爸，都不一定哈。但是这里当何西阿愿意去听神的这个吩咐呢，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真的是完全的顺服神。她娶了这个歌篾呢，然后她开始，这个歌篾就开始生孩子嘛，所以他就给何西阿生了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应该是亲生的，因为他是给这个何西阿生了一个孩子嘛，经文是这样记载。所以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何西阿这个家哦，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因为他娶妓女为妻哦，就震撼了整个以色列吧。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一天有新加坡有一个人娶了妓女，然后这个人可能是不怎么有名的，在新加坡现在报道应该是不会报道这个事情嘛。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可能议员娶了一个妓女，可能新闻就是说，哎，他谁谁谁娶了谁啊，他们就知道这个谁谁谁的背景是什么啊，然后那种社交媒体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拣选何西阿，是我觉得何西阿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大家都在看何西阿在做什么。所以 我知道何西亚他是很明白神拣选他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愿意去为神去做了。那哥斯列呢、耶斯列呢的意思呢，就是神驱散神栽种的意思。所以我就看到说，神在拣选孩子，就是透过他这个孩子这个名字呢，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今天他要来审判，但是后面呢他是要来栽种的。那这边就讲到说耶户嘛，刚才 Pastor Debra 也是分享过，为什么神差耶户去杀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王后、这件事情、为什么最后又要讨他流人血的罪呢？那当然因为刚才 Pastor Debra 所提到的是，就讲说他有他一个的野心，他有一个私心，他不是完全顺服跟因为什么什么，因为有好处，所以刚好又是神的命令，他就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顺便呢把这个南国亚哈谢的王呢和他70个儿子呢，就还有很多拜巴利的人都给杀了嘛。其实神就是告诉他，你只杀这个就好了。他说他是顺便嘛，反正这些人都是不敬虔的，我就顺便杀了，反正这些人害了我们那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些巴利的拜巴利的人呢也是这样淫乱呢，杀了不是更好。所以神还在这边说，因为他不纯正去行神的命令、所以在执行的时候也一直拦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所以神要追讨他的罪。他的王呢也只能传到第四代，而且这件事情后来真的是发生了。然后我们从这篇经文已经看到说，耶户的王朝在哪里开始犯罪，就在哪里开始接受刑罚。其实天父呢是不断的告诉他们说，他有爱但是也有管教，你们做过的事情要为你们做过的事情所负责。所以神呢是厌恶流人血的流无辜人血的罪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说，虽然天父有爱，但是天父呢他是有一些管教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神所厌恶的。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离弃神的人呢是不蒙连续的。这边经文就继续说到，哥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罗路哈马的意思呢就是我不怜悯你，我不怜悯你，就讲到说这个孩子呢是不蒙连续的。那这边之前就讲到说，这个哥面呢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嘛，但是这里很奇怪，就是说他说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他没有说给他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可以猜测到哈，在第六到第八节他所生的孩子都没有说给谁生的，所以他两个写法呢很不一样，所以这可能这个孩子都不是何西阿亲生的。所以预表着什么？好像这个太太呢又再去行淫，又去再行淫。所以神才说，行淫所生出来的我并不怜悯你，你不会被蒙连续的。然后他这边也就讲到说第七节嘛，他也就讲到说，他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着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啊刀啊马兵之类。其实是神再次呼吁人说，你要转回我，你要再转向我，因为离弃我的人必不蒙连续。就好像这个孩子好像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就不是被神所连续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为什么北国南国神好像突然间又转向说南国犹大家要去拯救他们。其实当时候的无论是南国北国的光景呢，其实都是很乱的，都是没有哪一国比哪一国好。所以神这边所说的，其实就是在好像在耶利米书第三章一而再再而三就讲说背道以色列比奸诈犹大还显为义。其实所以看到说，其实南国北国都是差不多了，只是说神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却要怜悯犹大家呢，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比较好，而是神要借着犹大来犹大的得救来证明他的他的慈爱，他的救赎，他的拯救。所以其实还要带出就是，当 南国的人要回归，要归，要跟随神，要回到神的时候，神其实是会出手拯救的。然而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如果还靠着你们弓，靠着你们的马，靠着你们自己所建立出来的东西，我一定会不连续你们，因为你们离弃了我。所以这里就一直在提醒说，你们要知道要回到神，要回到去跟随神。那第三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哥灭呢又再生了一个孩子哈，所以这个孩子呢，这个名字呢又叫做罗阿弥。那罗阿弥的意思说，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这边讲到说，当你们不认神的时候，其实也会失去国籍，这个国籍就是神国的国籍哈。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诶，他这边又说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看起来这个也不是一个亲生的，好像又怀孕的意思就好像是又去行淫，又去犯错，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的那个呼召哦，其实他很痛苦，他是妓女不要紧，他去娶了这个妓女的时候，他整个人的心情就是说，我很不想做这件事情，没有人了解我，只有神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当我娶了这个妓女的时候，可能第一步你做了，神没有告诉你说这个妓女会出卖你，你没有发觉。所以当何西阿做的时候，他的心如果是我啦， OK 咯，你叫我做我去做，反正你是神，必有你的旨意嘛。诶，当这个妻子背叛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一次不要紧，还生第二个儿子。所以而且可以想象哦，不是一行淫就生孩子嘛，所以可能跟很多个男的，而且这些都不懂是谁了。所以何西阿的整个的心情呢是又痛，我觉得他有一点恨呐，至少被戴绿帽不是一个好的滋味的一个事情哦。所以他，但是他又要有爱哦，因为他整件事情就是说，我是神所拣选的，我要以神的所谓 hesed 来去爱这位妻子，以神的眼光来接纳这个妻子。所以何西阿的心情你可以明白跟接纳吗？跟可以明白让他们心吗？所以神在这边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百姓说，你们这样难接纳的事情，你们还叫我去接纳吗？但是最后呢，神是看到其实何西阿他真的是愿意顺服接纳。所以其实神呢，他整个的恩典跟慈爱跟怜悯呢，他是接纳，而且还是在等待以色列啊，我原谅你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行淫一次再一次，生了这个又生那个，你还不回来吗？所以百姓们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好像失去了神的遮盖一样，不懂去了哪里，以为自己很敬虔，以为自己很圣洁，但是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所以神呢，在前面讲了很多管教的事情，如果再不回来，就会这样，就会这样，就会这样。但是很奇妙的是，在第九到第十一节呢，第三点呢，就讲到说，言教中呢，仍有盼望哈。所以何西阿的呼召呢，他每走，他就是神与他的互动嘛，他每行动一步呢，神也在做一步哦。当何西阿他没有拿刀杀他的妻子，他就去接纳他的时候，诶，神又好像回到那一个要接纳以色列人的一个心一样。所以在最后面呢，他就讲到好像突然间神又提到以色列的人数呢，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然后这些都是他过去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所以人做到哪里，神也回应到哪里哦。当何西阿他回应神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预备要开始接纳这个以色列人哦。所以神一面宣告审判，一面预言复兴。神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说，他真的有管教的时候，也有赐人盼望的时候。其实神不断的是期望人呢，可以再一次回到与神的约里面，再一次的被洁净，回转心意，与神再一次立约，回到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的确，神是看人怎么样去回应的。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神叫去献以撒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可以接纳的事情嘛，不合理的事情嘛，为什么你要我献这个孩子？但是当亚伯拉罕做的时候，神就给他应许。 神就给他进入到更大的应许里面。所以今天神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回应啊？我们有没有回应这个他给我们存留的这个盼望，还是我们人仍然在一个被管教里面还不回头了？所以今天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讲到一个老虎呢，这个老虎呢，如果这个老虎的儿子呢，他发脾气，他离开这个洞穴了，他去找其他的地方去，那这个老虎所遇到的问题一定是可能还遇到别人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恶者。而恶者不是其他动物，可能就是那个射杀老虎的猎人，所以要拿枪也跑不了嘛。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离开父亲呢，就是所要面对就是承担自己所面对的事情。他以为对啊，我是对啦，我才走嘛，在这个洞穴这么久，我又没有自由，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是被蒙蔽了，所以他就离开这个洞穴。但是当有一天他这个孩子回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老虎的爸爸是不会咬死他的，而是反而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我过去有收到一个天父的卡，这天父的卡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整张卡的内容就真的是说出了天父那个很大的慈爱在我们人当中。我可以读出来给大家听，我觉得这张卡里面所讲的内容真的是很安慰我的心。他这边说到，我亲爱的孩子，你觉得自己犯下无法被宽恕的过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是没有用的人。孩子，我没有放弃你，我没有对你失望，回头转向我，注目于我，我是信实的，我必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涂抹你一切大小的过犯，断没有任何严重的污秽，到我不能赦免你的罪过还有错误。孩子，弃绝仇敌在你心中一切控告的声音，我为你重新披上圣洁和公义的袍子，戴上珍贵的冠冕，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当我在看这张卡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很内疚，我看到其实神真的是一直在等我们，神一直在等我们，等我们来回应，等我们来听到的时候回应。所以他是期待何西亚所发的预言，以色列人是可以听到而且是回应的。所以最后总结呢，我们要回到天父的爱，我们要回到天父的爱。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呢，其实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仍然有更多淫乱，更多不属神的，更多歪曲扭曲的世界价值观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发生，来影响我们的信仰，来离弃我们，来使我们离弃神的爱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刚刚好我们在进入到这个五十天数算俄美俄的时候，我们一直提到说要复兴家庭的关系，要复兴社会，要复兴国家，要复兴。所以真正呢，我们是透过这个何西亚信息呢，我们真的是要起来，我们要来为国家，为家人，为我们自己的祷告。因为我相信今天神要对新加坡说话，何西亚要对新加坡说话。今天听到了你，你会做什么选择呢？选择回转等待复兴，还是你不觉得哪里有问题就继续等待？所以今天这是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的事情，让我们一起都来回应神。这是我以上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昨天晚上跟 Asher 谈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看这一章里头，我看他所写的内容，我说哎，没有把何西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带出来，我跟他讲了所以你仍然没有很完整的讲出来，好，那我就要补充这一点。因为我想在整个信息里面，这个何西亚书其实当然在这卷书里头我们看的东西就看到说哎，事情好像很荒唐啊，好像很乱啊，为什么会这样做？那这样做的整个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正在表明神借着先知跟先知所做的整个的动作都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你们都在看。先知是以色列当中被尊重的一位神人嘛，可是他所做的这件事却去引起整个对明白律法的人，怎么搞的？怎么会去娶一个淫妇呢？怎么会去娶一个妓女呢？可是这整个的行动引来全民的一种的注意，所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就看到先知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神为什么叫你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什么，在表达神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信息，在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说，就是以色列民，你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妓女一样。然而今天何西亚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他代表神在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但在这卷书里头，其实从很多这些名字里面你会去体会，会去理解，因为何西亚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跟约书亚、哦、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就是何西亚或者约书亚，那都是有关说到这个字的意思是救恩，你说是拯救，是救恩。而约书亚，我们又知道这个名字跟后来耶稣啊，就是耶稣的这个名字，又是有他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的根源。所以你会发现约书亚这一卷书，或者约书亚这个名字，他在表达的是耶稣的一个的代号，或者说一个的名称的一个意义在那里。哇，这个不得了了。如果你看耶稣亚记，或者说耶稣亚书的时候，在表达的是好像是一个神的救恩的一个的表彰或者一个表现，而偏偏他所做的是去娶这个妓女，而这个妓女的名字叫歌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查考过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研究歌蔑的意思。歌蔑这个字在他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哇，太讽刺了吧。这个是一个做妓女的一个叫做淫妇、哦、可是她的名字的意思是叫完全。哇，你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特别是很多名字是跟她的生命或者跟她的性，她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是很有关联的。换一句话说，这什么意思呢？救恩要带给这个淫妇的，其实是她原本的那个名字所要最终要达到的，就是他原本可以是完全的，如果他在这个救恩的里面，那这个就很可以 make sense， 就很能够理解，就是今天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在看的时候，哇，歌蔑，哇，这是一个妓女。可是今天无论是歌蔑是一个妓女，妓女表明什么？表明她不正经不正当，她邪情私欲，她犯罪。那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你说我是从来没有犯罪的呢？我是完全圣洁没有任何污染的呢？岂不是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可是今天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在神的救恩，当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赦罪，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完全。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整个何西亚书要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当然当他第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斯列的时候，耶斯列的意思是神栽种。 OK， 当你看到名字当中有耶什么耶什么的时候啊，因为你就会想到，那不是因为耶和华他也这个也姓耶，不是这样，但是因为原文里头这个亚这个亚卫这个字，通常他都会有神的意思在当中代表，所以这个耶斯列这个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啊，就是神栽种。那神栽种什么呢？其实你会发现是神透过这些名字，因为这些名字都是神给先知的一个感动哦，你要给这个孩子取一个这样的名字，这个名字背后是一个信息来的，就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神在栽种什么，就是这个栽种要表达的包括一个审判、哦、就是因为说到当时这个恶人要怎么样被杀戮，或者作恶犯罪的要怎么样被杀戮。那包括第二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哦、罗路哈玛不蒙连续。那我想对今天来说应该没有人会故意给他孩子取一个名字、哦、你的这个名字叫、哦、没有恩宠什么名字、哦、我的儿子的名字叫没有恩宠，没有人会故意去这样取这种名字，除非是神告诉他你要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给全地给百姓们的一个信息，告诉你就是说没有恩宠、 啊，为什么没有？那后来第三个给他取名叫非我名，啊，不是我的孩子，非我名，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整个家庭，从何西亚先知的名字，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你发现原来都是给整个世代的一个的信息。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这个是整个的信息啊，那这样一讲的时候，整个何西亚书要带出什么，大概大家已经抓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啊含义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个别来看的时候，好像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讲一个讲两个讲，也都说哎，如果换的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其实我就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发生在台湾的，就是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们这个教会很有意向要去从事服务那些特别是那些红灯区的一些的事工。那结果当中当然也带领了当时的一些的妓女信了主。那信了主来的教会，当然生命也经历救恩悔改。那后来因为这个年轻的牧师是未婚的，后来跟其中一个悔改了的一个妓女就彼此就欣赏对方而相爱，后来准备要结婚。所以当这件事情公开之后，当教会的领袖知道说这个牧师要原来有一个恋爱的对象，原来是其中一个当年他们在红灯区所带领信主的一个妓女，所以如今他们要结婚。而这个妓女对当时一个不是太大的一个地方来说，很多人都认识她啊，可能会有当中都有人跟她有过关系的。所以当他们听到牧师要娶她为妻，哇，当下你说教会会不会同意呢？领袖会不会同意呢？教会会不会通过呢？不，没有的，由得你通不通过了，就能不能够接纳牧师娶这个曾经是妓女的为妻呢？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如果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领袖发出一个呼吁，我的牧师想要这样子，有多少人会赞同？现在如果问你们，你们会赞同吗？赞同的请举手一下。哇哇 OK， 所以这样就推翻了你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换成是我不而不是你们，所以你们可以赞同 OK。 那其实这在表达什么？不赞同是因为我们留在一个阴影底下，就觉得哇，这个永远都会给那个这个以后变成是师母，哇，这个大家都很知道他是红灯区里头出名的的一姐，比如说，然后现在哇要叫他师母，好像大家都不能够接受。可是当下这个牧师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其实就像何西亚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主的救恩里头，你要相信耶稣的宝血赦免了他，洁净了他。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相信耶稣的宝血这样洁净他，反而这件事会成为这个教会很出名。呀，我们的师母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如今她是一个如同割灭，她是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神的审判为什么会临到以色列，临到他的百姓，临到他的子民，就因为他的子民背逆神，离弃神。只有当他们愿意看到，其实是神本来就有救恩，神本来就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其实这就要得着神的一个重新让他们成为完全。我讲这是何西亚书第一章，从这几个名字就已经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我就分享到这里。